白鲸第51集。这一天天气十分宁静预热，由于没有特别的事情可干，披古德号上的水手实在难以抵挡这茫茫大海引起的睡意，大家全都昏昏沉沉的。突然之间，一头巨大的抹香鲸在离我们船的背风面不到240尺的地方，就像一艘底儿朝天的快速帆船似的滚动着。它那宽大油亮的黑色脊背在太阳光下面像一面镜子似的闪着光。这时候，这条睡意朦胧的船以及船上每一个睡着了的人，仿佛经魔法师的魔杖一点，猛的一下都惊醒了。就在这大鱼缓缓的有规律的向空中喷射闪闪发亮的海水的时候，有20多个人从船的各处和桅杆顶上的那3个人同时喊出了那惯常的呼号：
放下小艇，贴风行驶。
艾哈布喊着，按照他自己的命令，他抢在舵手转动舵轮柄之前已经放下了舵。水手们这一声陡然的呼叫准是惊动了那头鲸鱼，他趁小艇还没有放下之前便大模大样的掉头游到下风头去了，而他游的是那样的从容安详，游动的时候很少造成水波，以至于艾哈巴以为他至今没有受到惊动，便发出命令，一只桨也不许用，谁说话都得小声。大家都像安大略的印第安人一般坐在各艇的舷沿上，迅速但是静悄悄地用桨划水前进。这安静不允许我们把不发出声息的帆张起来，哪知道就在我们这样顺水划过去追它的时候，这怪物却笔直地把它的尾巴翘到空中有40尺高，然后就像一座宝塔被吞没了似的沉到水下不见了。鱼溜啦！有人喊了起来。紧接着这一声宣告，斯德布掏出火柴点着了他的烟斗，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允许大家休息了。那鲸鱼经过了好长一段沉水时间又浮了上来，此时他就在抽着烟的斯德布的艇子前面，离那艇子比任何其他的小艇都近。斯德布已经是指望着逮住鲸鱼立功还船了。这一刻，那鲸鱼显然终于觉察到了有人在追捕他，一切小心翼翼的近身都用不着了。大家放下了桨，哗哗地搬起桨来。斯德布嘴里继续喷着烟，一边给他的水手鼓劲儿，发动攻击。果不其然，鲸鱼的态度大变样了。他深知自己已经落入了危急的境地，开始露出了头游动。露出的部分从他嘴里吐出的乱纷纷的泡沫斜探出来。以后在别处，你们可以知道抹香鲸的硕大无朋的脑袋的整个内部都是些非常轻的物质，表面看来啊，脑袋似乎是他全身最大最有分量的部分，其实他的脑袋在他的全身中最轻， 凭着这一点，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头伸向空中。而当他以最快的速度游动的时候，他总是把头伸到空中。此外，鲸鱼脑袋前部的上半极其宽阔，下半则越往前越尖，这样的长相利于破水前进。因此，他在把脑袋斜探到空中以后，可以说是他把自己从一条船头扩大、行动迟缓的渔船变成了一条纽约港里的尖头零水艇了。
伙计们，赶着他，赶着他！你们自己沉住气啊，慢慢来，不过要赶着他，像电闪雷鸣一般赶着他啊，这就行了。
斯德布喊着，一边喊一边嘴里噗噗地喷着烟，
赶着他啊，桨要搬的时间长，使足了劲，哈哈哈。塔西特克，赶着他啊，塔西克特，我的好小子，大家都要赶着他啊，可是要沉住气，沉住气，要像一条黄瓜。大家不是常说冷静的像一条黄瓜吗？你们就要冷静的像一条黄瓜一样，不要慌张啊，只要没命似的赶他就行。伙计们，只要像想要把死尸从坟墓中笔直的竖起来一样追赶他就行，只要追赶他哈哈就行。
哦嘿啊嘿，
那打盖海德来的家伙用着尖叫声回答他，把印第安人当年交战时的呐喊声喊了个惊天动地。于是随着那个镜头上来的印第安人带头把桨使劲的一扳，这条处于紧要关头的艇子里的每一个桨手都不由自主的往前一冲。谁知道，尽管他喊得很凶，别的艇子叫的可是一点也不弱。
嘿西，嘿西，
达国嘴里叫着，身子在座位上前冲后倒的使着劲儿，就像是在笼子里来回走的一头猛虎。
卡拉咕噜，
季奎格也在叫，嘴唇咂巴咂巴的，好像在嚼着一口美味的鱼排。就这样，就在手扳着桨、嘴里不断呐喊之中，小艇破浪前进。同时，斯德布站在艇首原地不动，还在给他的水手鼓劲儿往前冲，一边还始终嘴里喷着烟。大家犹如一群亡命之徒，出着死力划船。到了末了，终于等到了那声一直等着的口令：
塔西特克，站起来，投降！
标枪投了出去，
全体后退。
桨手们倒划着水，就在这一刻，每个人的腕子上只觉得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丝丝拉拉的擦着过去了，那就是那根有魔法的夜金锁呀。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刻之前，斯德布飞快地抓住机会，又在圆柱上多绕了两圈。由于那绳子越来越快地转，麻绳直冒青烟，和斯德布烟斗里不断地被他吐出来的一股股的烟儿混在一起。那绳子一圈一圈地松出去，在他松到最后之前，擦着斯德布的双手窜出去，使得斯德布的手火辣辣的疼啊。那两手各有一块，遇上这种时候就垫在手里，中间续着棉花的帆布。这时候一不小心这帆布掉了，这帆布一掉，两只手就犹如握住了敌人的一把双刃快刀，刀锋割着肉，而敌人一直在使劲儿的要把刀从你手里夺回来。
给绳子泼水，给绳子泼水！
斯德布向坐在桶边的桨手叫着，那个桨手一下子摘下自己的帽子，兜了一帽子海水，绳子又出去了好几转，已经到了再无可转的地步了。此时小艇已经像一条满身都是鳍的鲨鱼，劈波斩浪，飞一样的前进。斯德布和塔西特格两个人对换了位置，在艇头和艇梢的对换，在这颠簸摇摆的大混乱中办到这一点，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从这条不断抖动着的液晶索在小艇上部崩过全艇这一点看，再从这条绳子绷的比大提琴的琴弦还要紧这一点看，你还以为这艇子有两道龙骨呢？下面一道破浪向前，上面一道破空飞去，它既在空中又在水面冲刺，艇首有一道小小的瀑布不停地泻下来，艇梢拖着一道不断地转的漩涡，只要艇内有人稍稍移动，哪怕一根小指头动一动，这浑身跳动咯咯作响的小艇便会随着那抽风式的船舷侧过去，兜底儿朝天翻到海里。他们就是这样往前冲，每个人都使尽了全力贴着座位不动，不让自己被抛到浪沫里。长着舵的高大的塔西特克俯下身子，几乎折成了两半，以便使自己的重心尽可能的低。他们箭也似的一路射过去，似乎已经越过了整个大西洋和太平洋。直到后来，鲸鱼终于松了劲儿，逃得再也没有那么快了。
往里收，往里收！
斯德布冲着前桨手叫着，大家转过脸望了望那头鲸鱼，开始让艇子靠拢它，而同时小艇还在被它拉着朝前走。不一会儿，小艇靠近了它的侧腹，斯德布用膝盖抵住了那笨重的细栏角，把鱼枪一只接一只地向这头飞逃的鱼投去。全艇人听着口令，时而往后退，躲过大鲸可怕的翻滚折腾，然后再靠上去再投一阵子枪。此时血水从这海怪周身各处犹如泻下的山泉一般喷出来，他那受着折磨的躯体不是在海水，而是在血水中滚动着。这红色的水像开了锅似的沸腾着，吐着沫子，伸展在后面有好几里长。夕阳照在这潭嫣红的海水上，把反光投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活像红种人。就在这同时， 鲸鱼的喷水孔里一直在痛苦地喷着一股股白烟儿，那位首领则兴奋地嘴里一口又一口地猛吐着香烟。他每投出一只鱼枪后，立刻拉着枪上的锁子往回收，这时候枪杆都已经弯了。斯德布一次次地把枪杆在船舷沿上急急地敲几下，把它弄直，再一只只地投到那鲸鱼身上。
往回收，往回收！
他眼看着那泄了气的鲸鱼再也发不了威了，这时又冲着前桨手嚷嚷：
往回收，靠拢他！
小艇于是向鲸鱼的一侧靠拢。斯德布在艇首老远探出身子，慢慢地把他的又长又锋利的毛戳进鱼身，也不拔出来，只是小心地在鱼身里搅了又搅，仿佛那鱼吞了他的一块金表，他现在正在用枪细心地探测表在哪儿，可又怕在把表掏出来之前把表给捅坏了。其实他要的这只金表就是这鲸鱼的性命，而如今他已经是命在顷刻之间了，因为从他开始昏迷到目前这无以明知的只能叫做最后的折腾的过程中，这怪物在他的血水里可怕的翻滚，用密不透风的暴怒似的沸沸扬扬的浪沫把自己包裹起来，弄得处于危急关头的小艇即刻往后退，漫无目标地挣扎了好一阵儿，费了好多的手脚才拖出了那昏天黑地的疯狂境地，回到了大天白日的清新空气之中。到了此刻，鲸鱼折腾的已经渐渐地没有了力气，于是又一次翻上来让大家看个明白。他辗转反侧，喷水孔一抽一抽的，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还发出一种尖利的仿佛有什么东西迸裂了似的痛苦的呼吸声，最后一柱柱凝结成块的鲜血直射到空中，像是红葡萄酒的紫色渣子，然后落下，顺着他的一动不动的两侧流到海中，他的心脏崩裂了。
他死了，斯德布先生，
塔西特克说。
是啊，呵呵，两只烟斗都灭了。
于是斯德布取出了自己嘴里的烟斗，把烟灰磕在水面上，然后眼望着他一手造成的硕大无朋的尸体站着出了一会子神。前一章里有件小事要交代几句。按照捕鲸业中不变的惯例，小艇一旦离开了捕鲸船，首领或者说宰鲸人就是临时掌舵人，而标枪手或者系鲸人就负责搬前桨，大家管他叫标枪手桨。朝着鲸鱼投第一枪的人必须长一条既有力气又有勇气的胳膊，因为那叫做长鱼枪的死沉的家伙一扔往往要扔出去二三十尺远，而不管这场追捕的时间有多长，有多么费劲，标枪手必须同时使足了力气划桨，甚至可以说要求他给大家伙立一个干活力大无穷的榜样。他不但要把桨划得出神入化，还要把号子喊得勇猛响亮，而且还得喊个不停，一边直着嗓子不断地叫喊，一边全身肌肉绷紧的像快要脱骨似的 那是个什么滋味？除了那亲身试过的人，谁也说不上来。以我这个人来说吧，我就不能同时大声喊叫又没命的干活。在这种喊着干着的情况之下，背对着鱼，这个声嘶力竭的标枪手猛地听得一声激动的口令，站起来把枪投出去。他这时候就得放下桨，把桨拴好，然后转过身子，侧身向着中央，从支架上一把抓起标枪，用他剩下的一点力气把枪投到鲸鱼的身上。难怪把整个船队的捕鲸人作为一个总体，如果有50个投枪的好机会，命中的到不了5个。难怪有那么多的标枪手挨人咒骂被降级，难怪其中有些人在艇上血管爆裂而死，难怪有些不抹香精的人离家4年回来只分到4桶精油，难怪对许多船主来说，捕鲸只是一宗赔本的生意。原因在于出海值不值得，全看标枪手怎样。如果你事先耗尽了他的力气，到了最需要他出力的档口，你哪能指望他还有力气可出呢？再说了，如果枪投中了，而在第二个紧要关头上，也就是鲸鱼开始逃跑的时候，艇长和标枪手同样也开始挺前挺后的跑，冒着就在眼门前自身的也是其他每一个人的风险。他们兑换位置也就是在这一刻，此时首领也就是这小船上的头一把手站到了船头他应该站的位置上。